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
平安。
很高兴再次来到弟兄姐妹们中间来分享他的话语。为了我们今天那个听信息的过程之中可能听得更清楚一点，我想还是我们再来补充读两段经文哈。第一个呢，我们翻到列王记上第三章。列王记上第三章啊，我们读一下，读到从第五节读到第十三节啊，翻到了，请听我读啊。列王记上第三章啊，讲到所罗门的事，第三章第五节到第十三节。好，翻开圣经，立王记上第三章第五到十三节啊。在基遍夜间梦中，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所罗门说，你仆人我父亲大卫用诚实公义正直的心行在你面前，你就向他大施恩典，又为他存留大恩，赐他一个儿子坐在他的位上，正如今日一样。耶和华我的神啊，如今你使仆人积蓄我父亲大卫做王，但我是幼童，不知道应当怎样出入。仆人住在你所拣选的民中，自民多得不可胜数，所以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民，能辨别是非，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民呢？所罗门因为求之事就蒙主喜悦，神对他说，你既然求之事，不为自己求寿求富，也不求秘诀你筹集的性命，单求智慧可以听述，我就应许你所求的是你聪明智慧，甚至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在你以后也没有像你的，你所没有求的我也赐给你，就是富足尊荣，使你在世的日子列王中没有一个能比你的。你若效法你的父亲大卫，遵循我的道，谨守我的律例诫命，我必使你长寿。所罗门醒了，不料是一个梦。那么我为什么要把这一段经文再重新给弟兄姐妹们特别的读一下呢？我就想请弟兄姐妹们特别注意啊，几个这里的一个字叫智慧，我们中文中啊都把它翻译成智慧。如果我们看一看，在这段经文里总共有三个智慧，第一个是第九节啊，那所罗门所说的求智慧；第二个呢是在十一节啊，你单求智慧可以听诵；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说在十二节，我就应许你所求的，赐给你聪明智慧。因为我们等一会儿会要把这几个字再重新的稍微讲述一下，所以我想先读一下，让弟兄姐妹们里面有一个印象。然后我们再翻到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啊，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我们只读半节经文。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第十节的上半节哈，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啊。我们这里如果有中文和合本的话，我们就会知道啊，这里的定义括弧里有个小字叫或者做喜悦啊，实际上在他原文里头这个字就是喜悦啊。我们先读这两段经文，我们再有点简单的祷告。 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向我们打开了话，主啊，我们就把下面的这段时间再次恭敬地交托在你的手中，主啊，虽然主啊我们今天聚集的人数不多，主啊，但是你仍然按照你的应许去与我们同在，主啊，你既然将你的话向我们打开，主啊，你也我们也求你将你的话向我们阐明，主啊，你让说的能够说的完全，主啊，你让听的更要听得明白，主啊，让弟兄姐妹们能够听见你的话就愿意起来来行而得蒙你的祝福，我们再次把所有的感谢赞美都归于你，感恩祈求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那么我们刚才弟兄读了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九到十三节这段经文，这段经文是我们今天主要交通的题目的来源，其实这段经文在整各样的英文译本里头也好，中文译本里头译本也好，这段经文本身没有任何的疑义啊，整个句子的结构也是比较清晰而且明了的啊，这段经文他说到呢，就是说我们呢，所以呢，无论是住在身内或者离开身外，我们都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啊，这里话说的呢，就是说无论是在身内或者是住在身外，就是指我们的肉身无论是还留在世上还是去与主同住，但是主这里呢，保罗呢要我们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立一个志向，要得着主的喜悦啊。这个志向的时候，其实在我们中文译本里有很多经文里经常出现这个志向的这个字，但是我们如果看原文的话，我们知道这个志向它在本身的其他经节里的志向它并不是同一个字，那这个字呢在整本圣新约里头就出现了三次啊，一次呢是在这里，另外一次呢是在罗马书十五章第二十节，那你说呢是保罗呢，他说他立了一个志向，他不在那些耶稣基督的名被提过的地方来传讲福音，那换句话说，神给他一个交托付，就是要让他在外邦人那个地区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地区来传扬神的福音，这是主保罗所立的一个志向。然后另外一次呢是出现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啊第四章第十一节那里，他讲的说你们呢要立志做安静的啊，安静人就是说是一个安静或者是安息的状态啊，作为神的儿女，在神的面前，在世人生活的见证之中，我们要做一个安静人。那什么是立的志向呢？或者说这个立的志向呢？立的志向呢，它本身的这个字的意思呢，就是说你看什么东西为尊贵，或者是为尊荣，或者说你看什么东西是有价值的。换句话说，在这里保罗来接着这句话来提醒我们说，我们要另外立一个志向，要得主的喜悦，也就是说我们所有所处的人，你无论是在身内或者是无论在身外，你所做的一件事情只有一直有一件事情是你要把它视为你一生之中所最珍贵的内容，或者说是视为你在一生之中最有价值的内容，或者说唯有价值的这个内容。那这件事是什么事呢？就是要得主的喜悦啊。实际上我们在中文里的实际上把它换了一个译法，叫要得他的喜悦，是从我们自身来说的，但实际上按照这原文的意思，就是说要得主的喜悦，就是说我们在地上所行的这些事情，我们在地上的行事为人，我们地上所做的一切的事情都要做得让主来满意，讨主的喜悦就让主满意，让主高兴啊，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一个原则。那下面他第十节呢，他就讲到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的原因啊，他这件事情我告诉我们，他说因为你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照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而、啊、我们刚才亲爱的弟兄领诗的时候已经涉及了这方面的诗歌，那我们以后在基督台前必然要领受一个审判，或者说要向神来交账。那交什么账呢？按照这个台子呢， 在原文里头有两个意思啊，一个呢，它是当时表示是在罗马政府里头的那个审法庭之中的审判台。我们知道，当我们站在审判台的时候，是面对着神所给我们的审判。我们一生一世在地上所行的、所说的，都要一一的显明出来，然后我们要接收神所给我们的判断，啊，审判。但是审判的结果就有两点，一个呢，就是说判定你有罪还是无罪。就是如果你是被判定为有罪的话，那你就必须接受相应的罪的刑罚。那另外一个接受的宣判呢，就是神判断你无罪，那你无罪的时候，你就可以自由的离开。那这是审判台所代表的意思。但是在希腊文化之中，这个台子啊，它有另外一个意思，那就是说你在大型的这种体育的比赛之中，我们日常所看到的，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奥运会或者世界杯或者乃至全国性的一些比赛，当这个比赛结束的时候，在这个比赛之中给分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名的时候，那我们就看到在赛场的中心马上会跟随着摆上一个那发奖的台。那这里就是说，这个台还代表一个在比赛竞赛之中结束以后的一个颁奖台。那当这个颁奖台给摆上出来的时候，就有人来给你来颁发奖杯或者说奖牌啊，分成在人的眼中有金银铜牌。那个在神的时候，当我们面对那基督台前的时候，还有第二个意思，就是在我们基督台前的时候，神要给我们一种认，按照你现在所行的给你有所报应啊。如果你是得胜者，如果你在生活之中，你说在一生之中所做的事情是蒙神喜悦的，到了那一天，你站在这个台前颁奖台的时候，你就会得到赏赐啊。但是如果你是在行在一生过程之中是不蒙神喜悦的，虽然你仍然相信耶稣，相信他，那哥林多前书里告诉我们，那种结果，你虽然不至于死，虽然仍然得救，但是你却要像经过火烧的一样。那用马太福音里头告诉我们的，那就会被扔在外面的黑暗里头，受各种各样的刑罚的补课啊。所以说，在基督台前交战，那就关系到我们将来在进入那个永远之前所要面对的一个关口。那我们要得到，我们要在那个关口里能够圆满的来向神交战。那在这里，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九到第十节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在今生我们要凡事都要得他的喜悦，都要讨他的喜悦。那我今天的负担跟弟兄姐妹们交通的时候，我就想，什么样的事才能讨神的喜悦呢？那这些事情我们说起来有的时候很简单，你行在神的心意之中，行在神的永远的旨意之中，你就能讨他的喜欢。如果今天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我们在创世之前啊，我们在还在母胎之中的时候，我们就是蒙神的拣选，蒙神的悦纳，他就给我们定规了我们这一生一世在地上所行走的每一个脚步，他所给我们所设立的每一个环境。那我们是不是在今生之中就能够牢牢地抓住，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在这个时刻，我们在明天那个时刻知道神要我们做什么，神要我们用什么方法去做什么，神要我们在这个什么时间里来做什么事情。如果我们都行在这一个每一个步骤的里头的话，那我们就会得神的喜悦。那这样说起来有的时候好像不是太具体，但我愿意呢就借着我们旧约里头或者新约里头的这几件事例个人的例子，我们来体会一下。说到蒙神的喜悦，在旧约里头所记录的第一个人物就是以诺啊。以诺呢，当时在希伯来书里第十一章第五节那里说，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积去了，因为他被接去之先已经得了神悦纳他的名证。 那换句话说，这里提到这个以诺这个人，说他因着信被神所接走，接走之前呢，他已经得了蒙神喜悦的一个见证。那神喜悦他一件什么事情呢？我们如果回到创世纪第五章第二十一到第二十四节那里，我们就看到那里就提到一点，就是说以诺与神同行三百年。所以说神所悦纳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是以诺与他同行，而且不是同行一年或者是两年，乃是同行三百年。在那段经文里告诉我们说，当时是什么时候让以诺走上了这条道路了呢？以诺不是一生下来就走上了这条蒙神喜悦的这条道路，他乃是在他65岁的时候，他生了他的一个儿子叫马土沙拉之后，他才起来与神同行。那马土沙拉是什么意思呢？马土沙拉就是说，这人死了以后必有大审判。也就是说，以诺在他生了他的儿子以后，他看到了一件事情。那这一件事情是什么事情呢？就是每个人死后，在他的儿子死后，会有一个大审判来到整个人类。这个大审判是谁也不能逃脱的。刚才我们哥林多后书里头所读的经文，我们知道，对于信主的人，对于属神的儿女，那是基督台前的审判。而对于所有不信的人来说，那后头还有一个，从启示录里我们可以看到那一个白色大宝座之前的审判。所以因为以诺看到了他既然是属神的儿女，他当时要面对到一个基督台前的审判的时候，他要去交战的时候，他拿什么时候什么东西来交战呢？啊，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他不是靠着他在地上所赚的那些金银财宝到那日来向神来交战，他也不是靠着他在地上所能够得到各样的才能或者是学到各样的文凭将来向神交战，他也不是靠着他能够在地上所得到的那些官位或者是权柄来得到神面前来交战，他乃是知道一点，要与神同行。我们我很喜欢在中文里这段翻译，他说他是以诺与神同行三百年，换句话说，不是神与以诺来同行三百年。那这是有一个本质的差别，因为你与虽然同样的是与神跟神在一起同行，但是有一个本质的差别。以诺所走的与神同行，他乃是跟着神的旨意，跟着神所定规的那条道路来跟神走同行，而不是要像我们日常生活之中那些世人不信的人眼中来拜偶像那样。啊，世人所拜的偶像是要什么呢？他是要偶像来与他同行。啊，他在世人，当他要有在生活中有什么需要，他要走一条路，走这条路上有困难有难阻，他让来偶像来成全他，那不是的。那这里呢，就是说以诺与神同行三百年，乃是说到，就是我们现今的话来说，我们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我们要舍己来走这条属天的道路。啊，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记得启示录的那144000人的那个得胜者的话，我们就知道，就是说我们要不爱惜自己的生命来走这条羔羊所走的道路。啊，这是与神同行的一个意思。那第二个人物呢，就是大卫。那大卫我们都知道，在撒母耳记中啊，撒母耳书啊第十撒母耳上的时候，那里13章14节和使徒行传13章22节那里，神都接着他的仆人来启示出神自己心中向着大卫的一个见证。啊，那里他说大卫是合我心意的。所以说我们当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大卫在一生的道路之上，他是蒙神所悦纳的一个人。但是我们也知道，在大卫的一生之中，至少圣经的记录里头有两件事情神说他甚不喜悦。 啊，第一件事情是记录在撒母耳记下的时候17章那里，那里讲到一件事情，那弟兄姐妹们我相信都是比较熟悉的，就是他与八十八发生了一个淫乱的事情。八十八淫乱以后马上就怀了孕，然后大卫就马上想弥补这件事情，他所想的第一件事情就把当时八十八的丈夫从前线给调拔回来，想让他们同房。可是没想到这个乌利亚呢，他向着神的心或者说向着犹大民的那个旨意却是那么的坚定，他说我前线的那些民啊，那些士兵啊，都是在前线住帐篷啊，我的主啊，那个元帅摩亚呀和他的仆人啊，也只不过是住在营中，我岂可在这个时候回家跟我妻子去同情呢？所以大卫没有办法，他想出了一件事情，他就让这个乌利亚继续回到前线，他特别写信给当时的元帅约雅，让他打到前人的敌人的阵地之下，然后他的部队马上撤，实际上是一种借刀杀人的手法。那就在这个时候，那个乌利亚被杀死了，他然后把八十八娶到宫中，然后生了一个儿子。啊，在那里说神说，耶和华甚不喜悦这件事情，他就差遣当时的约拿单先知约拿单来告诉大卫。然后跟他说，大卫一个口谓之书呢是马上认罪，他说我得罪耶和华了。然后约拿单跟他怎么说呢，说你的耶和华已经把你的罪给除去，但是你们所淫乱生的这个孩子必定要死。那为什么呢？这里告诉我们，耶和华可以因着我们在神面前的认罪悔改和抹去我们的这个罪，但是这个罪所代价的一个后果是不能删除，那这个后果就是他们所生的儿子要必须死掉，那这是神所给他的。那另外一件事情呢，我们就知道，就关于大卫在记录在历代志上21章那里所讲到的，大卫受撒旦的激动起来数点人数，但是这一次给数点了以后呢，我们就发现了神不喜悦这件事，虽然也除去大卫所犯的罪，但是所代价的罪的后果却比当时八十八的第一件事情要厉害得多。他说那个时候撒旦，那个时候他击杀了以色列人大约有7万人，在我们很多人的眼中，我们就知道我们在人的眼中我们是感觉出来啊，我们好像以为那个杀死八十八丈夫的那件事要比那个数点民众的事要大得多，但是在神的眼中却不是这样，因为那里告诉我们，大卫是受到撒旦的激动，引起了他里面一个骄傲的心，那这是第二件事情。第三件事情呢，就是刚才我们所读到的所罗门的这段经文，我们知道大卫跟八十八所生的那个儿子虽然死了，但是大卫跟八十八后来又生了一个儿子叫所罗门。很稀奇的是，耶和华亲自说我喜欢这个孩子，所以说他亲自给所罗门取了一个名字叫耶底底亚，而且这个名字在整本旧约里头也就出现了这一次，神喜悦所罗门，他叫耶底底亚。耶底底亚本身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所喜爱的。那么我们刚才特别读到的列王记上3章5到14节那一段经文，我们知道所罗门的一生啊，我们如果看圣经里所存留的那些话语经文来看，所罗门完全是站在他父亲的这个地位上，是因着他父亲在神面前的所作而蒙神的纪念。但是他在大部的生活之中，我们发现他有很多的事情是离开耶和华的啊，比如说他娶了万邦列国之中的那些公主为妃，那因着这件事情引入了 把那个拜偶像的风气引到以色列，所以以至于他的国是在他儿子的这一代就分开了。但是在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里头，神记载了一件事情，所罗门所说的是蒙他所悦纳的。那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他说耶和华说你要求什么呢？所罗门说，求你赐给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名，能辨别是非。这个求蒙神的悦纳。我们刚才读到这几个经文，这里头的几个智慧在原文里头是不同的字啊。我们有的时候通过读英文译本的话，我们相信我们也能看得出来。第一个，大卫说啊，就是所罗门所求的，就是求你赐给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名，能辨别是非。那这个智慧原来他所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你求你赐给我一个能听的心。为什么要赐给我一个能听的心呢？就是让我能够辨别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啊，能够辨别是非，能够治你的所交给我所托付给我的这个国的公民啊，这是他这个智慧。那第二个时候呢，第二句话呢，第二个智慧呢，是出现在十一节里头啊，十一节里头。他说：“你单求智慧，可以听述。”这个智慧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智慧是一个分别的意思。这个智慧就是刚才我们所得到的，就是说，我可以判断你的名，能够辨别是非的那个辨别。然后呢，在十二章里头，神说我。不仅你赐给你这个智慧，我还赐给你聪明，那个聪明也就是这个分别的意思啊，就是这是第二个智慧啊。第三个智慧就是说，主耶稣说我赐给你啊，神耶和华神说我赐给你聪明智慧，那个智慧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智慧，就我们人一般认为的理想啊，人我们一般知识中的那些智慧，比如说后来所罗门他能够写箴言，能够写雅歌，能够写传道书，能够辨别一些是非，是这个智慧。所以说我们在这里看到所罗门所求的一件事情让神所悦纳所喜悦的，就表明在我们现今的生活之中我们该如何去祷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要承认我们的祷告实在是目光太短浅，我们的祷告实在是没有合乎主耶稣在地上向他的门徒所说的那句话，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然后这地上所有的你们日常所需的神都会加添给我们。我们的位置刚巧相反，你从保罗从所罗门的这件事情上来看，我们就能清楚地看到一点，他求是求一个能听的心。我们很多时候弟兄姐妹们来到聚会之中，我们听神的话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真正的有一颗能听的心？能听的心是能够把神的话作为一个种子放到你这个心田里的这个好土中的第一步。如果你心里是好土的话，你通过听得到这个种子进到你的里面，你就可以结实百倍啊，他属于要听的一个能听的心。能听的心第二个所罗门说的，他为了目的是什么呢？是能够为了目的能够分辨是非。这个分辨是非我们刚才说到在圣经里头经常说到的就是聪明。主耶稣在我们地上的时候，他曾经说了三个比喻，主耶稣讲了两个，第三个呢是保罗所说的一个比喻。啊，这些经文我也在弟兄姐妹们中间提到过好几次。那第一个呢，就是说是主耶稣在山上宝训之后马上说出来的一句话，你们什么是聪明人啊，这个呢是在记录在马太福音第七章那里。他说一个聪明人啊是什么样的呢？就是说那听见我的话就马上去行的人就好比是一个聪明人。 那这个聪明人呢，就是把房子是盖在磐石上，你风吹雨打水冲总不会倒塌。那第二个例子讲的聪明人呢，是讲的在什么地方呢？是在马太福音快末了的时候，第25章，那里讲了十个童女。那这十个童女之中呢，其中有五个是聪明的，有五个是愚拙的。那五个聪明的那个童女呢，她灯里备了油，奉外还用器皿又备了新的油。那所以说当新郎来的时候，他们的灯里头的油就没有消，虽然消耗了，但是他们有后备的油可以补充，所以他们可以在新郎进去的时候，一来的时候他就能够跟新郎一同进入宴席。但五个愚拙的童女呢，因为灯油的缘不够的缘故去买油，就忽略了主再来的时候他们就没有机会再去。我们知道那五个愚拙的童女到了神的面前的，到了那个回来的时候还在那敲门，但是我们的主耶稣跟他说，我从来不认识你。那这是一个信徒一生跟随主到基督台前，面临基督台前审判的时候一个最大的悲哀，啊，一个最大的悲哀。那第三个比喻呢，就是说保罗是在哥林多前书3章10节那里说的，他那边用了一个聪明的工头来做这个比喻。什么是聪明的工头呢？聪明的工头就是说，你所建造的房子要是要建在耶稣基督的这个磐石上，它的根基是要耶稣基督的这个磐石。然后呢，你还要去用什么材料去建造呢？要金银宝石，而不是草木合金。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在跟从主的这个道路上，我们很多时候对一生显得很忙忙碌碌，我们很多时候都在好像是在做那些属灵的事、追求的事。其实我们有的做的工程，我们去想一想，你是不是根基建立的对的地方，你所用的材料是不是对的，你能够经历到那个火烧的那个试验吗？你只有能够经过那个火烧的试验，并且仍然存留的那个，才能够坦然面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基督台前，来接受他的审判，来向他交涉。如果不是的话，我们就是一切都是虚空啊！这些我想弟兄姐妹们都需要好好的警醒。那这个是作为分辨的时候呢，在圣经里头有几件事情特别的要教训我们。一个呢，要分辨时候。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里的说，你们能够分辨这天上的气息，你知道什么时候云怎么样，什么时候风怎么样，你就知道这一天是一个大热天或者是一个下雨天。但是我们很多时候能够有这些日常的生活的经验，我们却缺少了属灵的经验，对不对？我们要深知道如今是主快来的日子，主脚步已经近了的时候，我们要分辨这个时候。我们心里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急迫的心情，我们到那日能够如何坦然无惧地站在基督台前？第二个分辨呢，是在哥林多前书11章31节，那你特别讲到我们去薄饼的时候，我们要分辨自己，我们要时常的省察自己，我们里面还有什么罪没有，我们还有没有得罪亏欠弟兄姐妹的地方，如果有的话我们要及时的认罪，如果我们有感到亏欠的时候，我们要及时的去弥补，否则我们就是吃喝自己的罪。我们在新约的时代之中，我们真的很多时候忽略了这一点。我记得我们当时在听到那个我们中国教会历史的时候，提到李弟兄啊，李秃生弟兄啊，王林道弟兄啊，他们那一波的时候，他们在这方面就做得特别特别的警醒。他们见面所问的，你今天认罪了没有？你的上次认罪在神面前认罪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因为你没有这一颗省察自己、分辨自己的时候，你往往会把自己的罪就放在一边，这是神所不喜悦的。神说我们要及时的悔改。第三个呢，就是在希伯来书里头，或者说我们刚才所罗门所要求的那样，就是我们要分辨好歹。希伯来书里头5章19节那里说到要分辨好歹， 分辨好歹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这个是不再是小孩，你已经长大成人了，你有自己的判断。所罗门那边说到分辨是非，意思是一样的。就我们现今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我们要明白神要我们所做的是什么，我们面对的一切，我们要知道什么是来自于撒旦的，什么是来自于主耶稣的。我们能够分辨，我们要能够分辨是非。我们如何利用神所赐给我们的每一天的时间？我们是把时间用在另外一个地方，我们还是用在神所悦纳的地方？我们今天来听信息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完全可以把我们的时间花到另外的地方，对不对？
Yeah, yeah.
但是我们今天来了，你知道哪一件事情蒙神所喜悦呢？你要分辨好的。我们在读这些诗，读到这上面几个例子的时候，我们里面自觉的不自觉的心中有一个意，有个心思概念，好像我们今生今世要得到神的喜悦，我们就是蒙到地上的祝福，我们就一路平安，我们就一路方顺。但是我们刚才读到以赛亚的那些经文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很多时候不是这样。神在主耶稣身上所做到的那件事，他说耶和华却要定义把他压伤，收他，使他受痛苦。压伤就是把他打碎，把他破碎，受痛苦呢就是使他软弱。就是说耶和华喜欢在我们主耶稣身上，主耶稣是神的爱子，是父神所喜悦的，他喜欢要把他压伤，要把他打碎，要让他变为软弱。为什么？如果我们在看到以赛亚这段经文的上面的时候，因为他的软弱，我们才得了医治，因为他被打碎了，我们这些人才蒙悦纳。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好像有一个概念，当我受苦的时候，我被神鞭打，我与难处与落到我们身上的时候，好像就是神所不喜悦的。这里告诉我们，神喜悦把他的爱子给压伤，使他软弱。这是为什么？当然他使他软弱，使他破碎，是为了在地上来个成就，使我们都蒙得救的一条道路。但是这也告诉我们，使我们被压伤，使我们变软弱，乃是我们这一生去走到审判台前，能够坦然面对耶稣基督的审判的一条必经之路。这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因为自从我们犯罪以后，我们这个里面，我们这个旧的魂实在是太刚硬了，我们要必须被打破。当我们的魂被打破的时候，是我们的魂是不愿意的；当我们的魂要变得软弱的时候，是我们里面那个心高气傲的灵所不喜欢的。所以说我们要仔细的体会怎样才能讨神的喜悦。按照圣经里头来说，我简单的提几个经文作为我们一些实际操练的一个原则。第一个，我们要认识神的儿子，我们要认识神的旨意。因为神为什么把他的独生爱子从天上的宝座给拆到地上来，道成肉身，成为一个软弱面无家容的人呢？并且要在十字架上把他给钉死呢？他原来有一个旨意，他悦纳我们这些人都成为神的众子，在这个长子的率领之下，一同进入荣耀之中。在进入荣耀之前，我们首先的台步就是要经过基督台前的审判。然后在以弗所书一章那里告诉我们，他定义要将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要赏赐给我们，他要让我们得到他儿子的名分，要把我们磨成他儿子的样式。这是罗马书里告诉我们。 那就是说我们要让他儿子的所有都成为我们的所有，所以我们要认识耶稣基督的儿子。在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十五第十六那节那里，保罗告诉我们，神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给我们。所以我们要认识神的儿子，我们要随着里面圣灵的感动，我们平时要有操练，我们要来读经，我们要来参加聚会的教会的各种各样的聚会，其中有一个主日学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扶持。所以我们的弟兄，我每次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的弟兄几乎都每次提到啊，要鼓励弟兄姐妹们来参加主日学，那是一个读经的功课，那也是众弟兄姐妹们生命经历的交通，对我们是大有益处。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要时常省察自己，我们要愿意检查自己的身上还有什么亏缺，还有什么罪没有。我们犯了罪的话，我们要及时的悔改，我们要回转。在以西结书十八章那里头，还有三十三章那里头，耶和华总共说了三次，他说我岂是喜悦恶人死亡吗？就恶人死亡岂是我喜悦的吗？连恶人死亡都不是我们耶和华所喜悦的。他说喜悦的，他说我不是喜悦他们回头离开属行的道而存活吗？他不喜欢死人之死，他喜欢万人都活过了。我们这些弟兄姐妹们呢，我们蒙恩得救，我们在地位上我们的灵活过来，可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之中，我们走这条魂得救的道路的过程之中，我们不觉得不觉得我们常常是处在一个死人的状态呢？我们对神的话没有呼召，我们对弟兄姐妹们彼此的劝勉、彼此的扶持、彼此的鼓励没有反应。这不就像马太福音主耶稣所说的吗？对不对？我向你们呼召，你们不跳舞，对不对？我向你们吹笛，你们不歌唱。这是主耶稣那颗向着我们的一颗心啊，这是第二个。所以我们要及时的悔改，而且圣经里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认我们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刚才读到希伯来书讲到以诺的那一句话的时候，后面还讲了一句，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生命。认罪能够来到神的面前，经常认罪的人是一个信心的表现。我们缺少了这一点，我们的在神的亲近方面，在读神的方面都会受到拦阻。第三件事呢，就是奉献啊，这句话我们经常都是比较熟悉的经文，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我们要把我们的身体当作活祭献上，只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我们知道旧约里头的所有的祭都是死人的祭，神各样的祭牲拿到神的面前的时候，都是先把它杀死。我们经常所说到的就是那个燔祭是一个全然奉献的祭，也是这样，把它杀死以后，然后再把它切成块摆到祭坛上去烧，切成块作为破碎，属灵的意义是有。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些祭牲死了以后它是没有感觉的，但是这里它要我们要做活祭。圣经里头整本圣经里只有一次献活祭的例子，就是亚伯拉罕在摩利亚山上献他的独生的爱子以撒。新约圣经里也是要我们要当作活祭献上，我们来到祭坛之上，我们要像以撒一样，我们就甘愿被神所捆绑，我们就甘愿躺在那个堆满柴火的祭坛之上。我们还要像利未记里告诉我们那个献祭一样，要把那个切成筷子的一样，我们要接收神对我们这个魂这个肉体的一个
破碎。我再次说，魂的破碎不是每一位弟兄姐妹们，是我们人的本性之中所极不愿意的，是我们感到痛苦的，但是神要我们献出活祭。第四件事情呢，是讲到我们的侍奉啊，我们的侍奉。罗马书在第十四章第八节那里讲了一句话，同样的是跟我们刚才读的啊，以哥林多后书这九章九五章九到十节是相同类似的。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又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生或死总是主的人啊，你知道吗？这里我们说到无论是身内还是身外，他那里说到或生或死总是主的人。然后他在下面再说到，他说十二节，他说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的面前说明啊，这就是在基督台前的审判交账。十七十八节是这样说的，说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乃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在这几样上服侍基督的，就为神所喜悦，又为人所称许。这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要在基督里来服侍神。我们在服侍神的过程之中，我们不是做各样的事情，我们乃是在基督里来服侍神。那服侍神的是几个方面呢？第一个，你要有是公义的；第二个是要和平的，和平就是平安啊；第三个，圣灵的喜乐。我们在主里的服侍所行的一个行为是公义的，是能够在神的面前被神所称义的。第二个呢，我们在服侍的过程之中，我们里面是顺从里面的平安，我们是让里面的平安来做主的。第三个，我们在服侍的过程之中，我们再辛苦再劳累，在人眼中或者我们实际的感觉中，但是我们里面却满有圣灵的喜乐啊，这是我们的服侍的表现。当然在希伯来书里的十二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那里更说到一句话，他说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着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神。换句话说，我们来侍奉神，我们还要有虔诚，还要有一个敬畏神的心。你离开一个敬畏神的心，你所做的真的很难。在恩典的年代之中，属神的儿女实在是少了一个敬畏的心。这个虔诚不是其他经文里头所出现的一个虔诚，这个虔诚的它的字根的意思呢，是眼睛往下看，是鄙视的一种态度。它的反义词就是这样，就是我们要用虔诚的心，就是说我们在侍奉主的过程之中，我们眼睛要往上看，神是我们上面的主。第二个呢，我们看这个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不要以为是不值得一提的，或者是感到羞耻的。这件事情乃是我们是尊荣的一份，是神是赏赐给我们的，我们应该怀着感恩的心来做。这是我们在教会侍奉生活之中的一份，这些都是神所喜悦的。那么在身体的生活之里头呢，在身体里头总共有两点，第一个是彼此顺服啊，这些是在以弗所书那哥林多那个提摩太前后书里头都说到，我们要彼此顺服，这是神所悦纳的。我们做儿女的要顺服做父母的，我们做仆人的要顺服那些做主人的。我们在聚会的生活之中，我们要有属灵的权柄在那个地方，因为你只有顺服神在这里所命定的那些属灵的权柄，你才能顺服在天上的神。弟兄姐妹们之间的彼此顺服也是这样，弟兄姐妹们在一起聚会，在一起生活，不是偶然而来的，乃是神所把他们放在我们中间的，他们有神的那一份 我们要彼此顺服。第二个呢是彼此相爱。你知道吗？在保罗在那边说到，当时在腓立比书四章十八节那里说到，他说：“我现在虽然样样都有，并且多有余，而且富足了，但是我还是从以巴弗那里收到你们的馈赠，当作极美的香气，只是被神所收纳和喜悦的祭物。”所以说，我们在肢体的彼此相爱的生活之中，我们要有愿意舍的心。我们看到弟兄姐妹们有馈赠的，有短缺的，有贫乏的，无论是物质上头的，或者是属灵生命上头的，我们都要将神所赏赐给我们的那一份要拿出来摆上，这是神所喜悦的一件事情。最后呢，我们要讲到有一个恩膏的教训。我们要蒙神的喜悦，我们必须按照里面恩膏的教训而行。啊，这句话是来自于什么地方呢？恩膏的教训是约翰一书里头所告诉我们，但是在罗马书里那里告诉我们，体贴肉体的事跟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事是神所不喜悦的，体贴肉体的事就是死，体贴圣灵的才是生命平安。所以我们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信息就暂时停在这里。我们愿意看到从几个人的事例上，我们看到我们哪些是神所喜悦的，哪些神所是不喜悦的。那么我们从最后提到的几点经文的方面，我们要注意，我们在平时的具体一步一个的台阶过程之中，我们要注意这几个属灵操练的原则。那最后我们愿意再读一段经文来成为我们的一个冠冕。那这是在以哥罗西书第一章里头保罗的一个教训，一个祷告，愿意这个祷告都成为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祷告，也成为我们在这里聚会身体彼此配搭彼此扶持的一个权利。在以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九节下半段到十二节这段经文里头是这么说的，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九节的下半段到十二节啊，他说：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的行事为人对得其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的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向我们显明何为你所悦纳的事，愿意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之中都蒙你的恩典，靠着你的扶持来凡事上蒙你喜悦。只有这样，我们才知道将来面对基督台前的审判的时候，我们才能坦然无惧，我们才能欢欢喜喜地来到你的面前来交账，然后我们可以进入永远的国度之中，同得你的基业。我们再次把所有的感谢赞美都归于你，感恩祈求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